关键决心，钢铁决策第四章，听证会的终极答案。生存逻辑无关性别，只关胜负。国会听证厅的大理石注泛着冷光，艾米丽攥着关键决心的决策追溯平板，指尖在 FFM 功能区映射图 Field Aware Factorization Machine， 基于域的分解机，用于模拟人脑不同功能分区的决策交互的图标上轻轻摩挲。今天要面对的不只是议员们对模型是否公平的质疑，还有阿诺德将军始终坚持的雄性进化本能论调。听证会刚开场，来自纽约的议员艾琳就率先发问，声音清亮：艾米丽博士，据我们了解，关键决心的训练材料中男性军人案例占比高达 60%， 这是否存在性别偏见？难道女性的决策逻辑就不适用于战场吗？阿诺德坐在旁听席第一排，立刻举手要求发言，语气带着早有准备的坚定：议员女士，这不是偏见，是客观的生物进化结果。千万年自然筛选中，男性为抵御外敌争夺资源，进化出更适配迷雾场景的果敢进攻本能，女性因承担哺育后代的责任，倾向于稳妥守护，战场多数时候是高缺口迷雾环境。强化男性案例的训练是为了让模型拥有更大概率赢的决策逻辑。台下响起一阵小声议论，艾琳皱着眉追问：照您的说法，女性就不该参与战场决策，这是否与军队倡导的性别平等理念相悖？艾米丽适时接过话头，将平板连接听证厅的大屏幕，调出战场迷雾模拟器的梯度测试数据。各位议员，我们先看模型的实际决策表现，再谈偏见。这是关键决心在低中高三个信息缺口场景下的模拟结果。屏幕上清晰呈现出三组数据：高缺口场景，情报明确度30%，模型调用男性进攻型案例，如巴顿强度蓝牙模板，或无性别标签果敢案例，如韩信大手安全帽，胜率68%-75%，显著高于调用女性防守型案例42%。中缺口场景，情报明确度50%，模型优先选择男性进攻型案例的分批次突袭策略，胜率72%。低缺口场景，情报明确度70%，模型转而调用女性防守型案例，如谢道韫临危退敌的精准防御策略，胜率70%。反而以调用男性案例的65%更高，模型选择案例的唯一标准是在场景下没有直接逻辑的胜率更高，不是案例的性别属性。艾米丽指着高缺口场景的数据，高缺口场景中男性案例胜率更高，是因为这类案例的主动获取逻辑更适合迷雾环境，不是进化出新的侦察策略，不是性别专属。就像低缺口场景中女性案例的更高守护逻辑更高，同样是场景适配的结果。为了让议员们更直观理解，他现场启动关键决心的实时决策演示。输入场景：北极圈护航预报雪，雷达信号受干扰。高缺口场景：同时检测到民用渔船活动，需规避误伤。屏幕上 FFM 功能区的光点快速跳动，海马体积区先锋巨大的案例进攻，谢道韫案例防守，韩信案例试探。顶叶计算区测算出直接进攻误伤渔船概率35%，坚守戴雪亭被海盗围堵概率60%，先派侦察兵确认渔船位置再突袭概率28%。最终前额叶基禁区主导，输出派无人机侦察渔船航线，同时护卫舰隐蔽接近海盗疑似补给点，待确认安全后突袭的策略，胜率71%。各位看，模型没有因为男性案例就盲目进攻，也没有因为女性案例就一味防守，他在算怎么在迷雾里既赢又规避风险。艾米丽关闭演示，这就是关键决心的核心逻辑，遵循生物进化的生存本能，但不被性别标签束缚，强化高胜率的决策模式，但不忽视场景的动态变化。艾琳议员的表情缓和下来，又问：如果导入女性情感类文本，比如琼瑶小说，模型会变成犹豫者吗？不会，艾米丽调出之前的测试记录，我们曾导入窗外等文本，模型的语言表达确实变得更细腻，但在战场决策中仍优先选择高胜率策略，比如在高缺口突袭场景中，胜率仅从71%降至68%，核心决策逻辑没有改变。 这说明文本的情感风格不会影响模型的战场生存逻辑，它能清晰区分语言表达和决策判断。听证会接近尾声时，阿诺德主动走上发言台，语气比之前温和了许多。我之前错把进化中的生存策略和性别画了等号，现在看来，模型的决策逻辑给了我答案。战场需要的不是雄性性格，是能在迷雾里找到活路的本能。就像千万年里，生物为了生存会根据环境调整策略，而不是固守某一种性别专属的方式。最终国会全票通过关键决心的合规审查。走出听证厅，阿诺德递给艾米丽一瓶威士忌，瓶身上印着他祖父的伞兵徽章，这瓶酒该给会算活路的钢铁大脑。艾米丽接过酒，看向实验室的方向，那里关键决心还在模拟雷达失灵加敌方电子干扰的超高缺口场景。 FFM 功能区的前额叶激进区光点明亮，屏幕上跳动的胜率数字76%，像是在对这场关于性别进化与决策的争论给出最后的注脚。生存的逻辑从来无关性别，只关胜负。